俄政变可能性暴增，习近平点选？河南再现境外反动势力，学生被扣。中共搞鬼，辱咗黎智英纪录片放映。中国网民因一条百度搜索遭传唤。澳洲10月14号起取消强制隔离。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10月份的第一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在乌东地区惨败之后，普京变得更加激进，强制征召大约19万人参战，威胁动用核武报复，并且在9月30号完成仪式，吞并乌东的4个州。面对这样的普京，美国一方面宣传实施新一轮严厉制裁，将参与战争和入俄公投的几百名俄罗斯个人以及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立法机构、军方和中央银行成员，亦即是说对象涵盖了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家属，还有俄国内和国际的军火供应商。另一方面，美国针对普京发动核攻击，准备好两套方案，其中最缓和的方法是对普京来讲亦绝对是很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0月1号一早召开紧急国安会议，因应俄罗斯强行吞并乌东4个州的决定。会议除了决定即刻申请紧急加入北约之外，更宣布只要普京在位一日，乌克兰就不会同俄国展开任何的协商，我们只会同新总统协商。泽连斯基这句话不单只是表达抵抗的意志，更同时对俄国上下传递可怕的信号，更换普京已经是势在必行。而这个并不是乌克兰单方面的诉求。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最近透露重要消息，报道披露美国现在已经设想了两个方式应对普京的核威胁。一旦普京跨出那条红线，最缓和的办法是拜登主张的非核应对，主要是斩首普京。另一方面是美国军方主张的对俄国进行核打击。战略司令部官员话俾新闻周刊知，美军考虑了普京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从直接对西欧进行核攻击，到在高空引爆核弹来制造电磁脉冲，导致电网崩溃。其中一些核攻击并不是好像传统核武那样会造成大规模死伤，所以如何确定反击的红线相当之复杂。不过美军亦有相应的武器，譬如最新的低当量三叉戟弹头，具备震慑力，但又不至于引爆全面的核战。新闻周刊引述消息指出，军方和拜登在究竟选择哪个方案上有不一样的看法，军方更倾向于核武反击，而且已经着手准备，一是配备三叉戟导弹的核潜艇全天候巡航，一旦出事就可以发射导弹发起第一轮攻击。同时四架可以搭载核弹头的 B-52 战略轰炸机已经部署到英国 Fairford 空军基地，不过目前他们没有携带核武器。上个礼拜五，B-52 在美国国内低调完成10日的演习，练的就是快速装载核弹并且快速起飞。过去几个星期以来，美军两架 B-52 从北部接近俄罗斯，第三架 B-52 飞越中欧，从南部接近俄罗斯，展示了夹击俄国的战斗力。美国军方主动向媒体释放核战已经成为第二大选项，配合泽连斯基的讲话，说不可能和普京会谈。不难想象这些消息传递到俄国国会会有什么效果，特别是普京最近因为征兵搞到俄国社会动荡，俄罗斯宫廷政变的可能性猛增。自媒体人李一平说，俄国高层政变有一个传统特点，反面快，落手狠。斯泰林、克鲁晓夫、布列日涅夫都是这样，普京危险了。虽然普京搞了一场占有乌东四州的庆典，但事实上是就在其中的顿涅茨克州，乌克兰军队大举挺进，包围了这个州的战略重镇莱曼，收复莱曼似乎是指日可待。 再翻转头睇下中共，最近喺百事不顺，本嚟想同伊朗加强结盟，但好快伊朗发生颜色革命，领袖哈梅内伊亦都病危，另一个大佬普京而家亦都自身难保。喺30号，联合国安理会就谴责俄罗斯吞并乌东四州表决嘅时候，中共投咗弃权票，唔够胆公开支持普京。习近平渴望进攻台湾嚟巩固中共政权，外界嘅变化系咪会令习近平更加激进，亦值得观察。河南多间大学喺9月28号晚间爆发串联抗议，学生聚集要求解封。30号通过网络传出消息话，河南当局宣称有境外反动势力介入，警方扣留带头嘅学生。有网民9月29号深夜喺微博张贴截图，话呢个系郑州某大学俾学生嘅通知，其中写道：最近境外反动势力将鼓动目标放喺大学生身上，利用同学嘅善良同单纯，做出一啲违规违纪嘅举动，讲一啲唔恰当言论。通知仲话，某啲高校带头搞事嘅同学已经被公安机关控制。通知仲威胁话，如果有人喺11期间攻击国家疫情防控政策，攻击大学疫情防控期间正常闭环管理等政策，做出非法聚集或者其他非法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话，有网民不认同通知的内容，认为没有必要将真实存在的问题和学生正常的诉求强行抹黑成境外势力。亦有网民留言指出，从来不缺不负责任的领导。去年7月郑州水灾引起的批评还未消除，河南今年又发生村镇银行风暴，现在这一宗镇压学生潮再度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推到风口浪尖。关注中国人权组织人道中国近期在美国举办多场放映会，播放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纪录片，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他被控国安法的案件。估不到却在芝加哥康考迪亚大学9月28号放映之前遭到中国留学生抗议，要求取消。不过校方并没有理会，放映活动如期举办。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透露，在影展前几日，康考迪亚大学三名中国留学生联名发出抗议，要求校方取消活动。校方一度感到紧张和压力，最后主动邀请这些抗议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影展，并现场提出反对意见，不过他们并未现身。周峰所说，这些写抗议信的中国留学生虽然来到民主国家，却依然未能够摆脱中共在精神上被他们建造的监狱。周峰所指出，中国留学生写的信里面都是共产党的陈词滥调，好像说香港的水都是中国大陆给的，说香港学生打砸抢，另外就是对黎智英和苹果日报的抹黑等等，都是民众熟悉的中共官方宣传。从这封信里面亦很明显可以看得出，这种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到政府操控。他希望美国高校能够坚定立场，捍卫学术和言论自由。周峰所表示，黎智英是香港政治犯的代表，被以国安法控告，最高可能面临终身监禁，12月要开庭，国际社会要关注他，声援他。根据报道，目前人道中国已经在美国组织六场黎智英纪录片放映活动，另外加拿大、英国等地的全球影展活动亦正在进行。这部纪录片讲述了黎智英在香港的创业史，以及他在香港的基本自由受到侵蚀的时候，为了捍卫香港和个人自由做出抉择的历程。20大前，中共网管风声鹤唳，有中国网友因为在百度搜杀梁家荷包子就遭警方传唤。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透露， 警方说这一名大陆网友被传唤是因为在百度上搜杀了反动内容。这一名网友向友人透露，他在百度搜杀梁家荷包子的时候使用了翻墙工具，但没有及时清除浏览器缓存，所以被百度发现了他的 IP 地址，并从中得知他的真实身份。几日前，同一个推特账号还披露另一单类似案例，中国一名网友用微信向朋友发送一张习近平和英女王对比照，然后遭到警方传唤。一名网友被传讯期间还无意中看到另一份警方文件，将维尼熊标注为暗指习近平主席。中国还在大肆封控，而澳洲政府就已经在9月30日宣布，从10月14日起取消中共病毒确诊者的强制隔离，正式走向与病毒共存。根据外媒报道，澳洲总理安东尼和澳洲各地政府首长当日召开全国内阁会议之后，在记者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从10月14日起，紧尼德医院和疗养机构的工作人员仍然适用于隔离期。同时，澳洲政府给确诊人士的补助金亦会在10月14日结束。不过，年长者、身心障碍者等高风险族群依然享受补助。澳洲首席医疗官海利表示，澳洲目前的社区传播已经非常之低，取消隔离期相当之合理。但他亦说，仍然要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种病毒保持警惕，并保留更改防疫措施的可能性。这一次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